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基辅时间已经是3月15号的星期二，俄军侵乌进入了第20日。发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消息说，当地深夜和凌晨时间发生巨大爆炸，俄乌两国官员第五轮谈判预计稍后进行。前一日双方在视像会谈之后未宣布谈判获得进展。当日白宫高级官员与中国高官举行会谈，据说在会谈中警告北京不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否则将会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证实，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三个国家的总理将会在星期二到首都基辅与总统会面，但未有提供更多细节。捷克总理当日较早时候作出将访问基辅的宣布，几个钟头之前基辅才遭到俄罗斯侵略军炮火的攻击，一座居民楼被击中，至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三个国家的总理冒着安全风险到首都基辅访问，据说是为了向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表达支持。随着星期二黎明的到来，乌克兰送走了又一个战火不停的不眠之夜。乌克兰官员说，俄军星期一3月14号向首都基辅的郊区开炮，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了第四轮会谈，但未有取得突破的迹象。这一次会谈是以视像连接方式举行的，而不是好像过去那样在邻国白俄罗斯举行。会谈当日暂停，但是定于星期二恢复。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会谈之后发表推特说，沟通正在维持，但很困难。他星期一曾经让外界看到更多希望，当时他说俄罗斯一直在仔细听取我方的建议，并开始建设性地交谈。基辅官员说，首都北部一处地区的一座九层居民楼被一枚炮弹击中，有一个人被打死。他们说俄军仲袭击了首都的一间飞机工厂，引发大火。在此之前一日，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了致命的巡航导弹袭击，当地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25公里。对乌克兰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的这次袭击造成至少35人丧生、134人受伤。星期一，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说，在乌克兰境内几乎所有俄罗斯的推进仍然停滞不前。据美国最新的评估，这包括了基辅城外大约15公里的俄军先头部队以及城市周围的俄军车队。星期一，在一项罕见的积极进展中，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官员说，一支由民用小汽车所组成的车队得以通过一条人道走廊离开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之前多次转移平民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官员说，160辆的汽车在人道走廊开通的头两钟头内离开了城市。乌克兰官员说，自从俄罗斯开始攻击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以来，当地已经有2500多名平民丧生，这个数字没办法得到独立证实。福克斯新闻报道说，该台的一名记者本杰明霍尔星期一在基辅城外报道时受到重伤。在这次事件发生的前一日，美国记者洛雷在报道这次战争时被打死。据官方说，获奖制片人兼记者雷洛是在基辅近郊伊尔平丧生的。基辅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但华盛顿不同意这样的构想。华盛顿仲拒绝了波兰将他们的俄制米格战机送往美国驻德国基地，以便转送给乌克兰的建议。上个礼拜六，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以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形式向乌军提供最高达到2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四名美国参议员周末访问过波兰，以同乌克兰难民交谈。前六四学运领袖、美国纽约著名华裔执业律师李俊俊星期一3月14号遇刺身亡，享年67岁。目前纽约警方仍然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有報道話，李俊俊當日上晝在自己的辦公室被一位華裔女子持刀殺害，這位女子據說曾經尋求李俊俊提供法律幫助。李俊俊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期間曾經組建民主團體，並因此後來被中國當局關進監獄。1990年代他在美國攻讀法律，之後到紐約執業，同時積極參與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李俊俊律師辦理的一項業務是為那些被北京獵狐和天網行動追捕的中國人提供在美國的法律保護。他在多次參加美國之音的採訪中說，中國當局的獵狐和天網行動往往不是他自稱的反腐，而是打壓異己的政治手段。據說李俊俊在辦理這類案件中掌握了大量中國官場的敏感資料，他被謀殺是不是跟辦理這類案件有關，目前不得而知。同樣是前六四學運領袖的王丹、王君圖、吳以開希等幾十名海外民主人士星期一聯名發表一份聲明，對李俊俊遇害深感悲痛。最高法院星期一說，拒絕允許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對將他引渡到美國的決定提出上訴。美國政府部門希望今年50歲出生在澳大利亞的阿桑奇在美國接受18項控罪的審判，這些控罪事關維基解密公布大量機密美國軍事記錄和外交電報。政府說這樣會讓美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影響。倫敦最高法院12月份推翻了一間地方法院之前做出的裁決，即他不應該被引渡，因為他的精神健康問題令他可能自殺。最高法院的法官然後拒絕允許他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讓最高法院自己決定是不是聽取他提出的挑戰。最高法院的發言人說，最高法院拒絕了這個上訴申請，理由是這個申請並沒有提出一個可爭辯的法律要點。英國內政大臣帕特爾現在需要批准這個引渡決定。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连日徘徊约30000宗确诊，累计接近750000人染疫，4355人死亡。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特首林郑月娥最新的民望显示，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创接近两年以来的新低纪录，40%的受访者给予零分，支持率正值是-67%。另外有80%的受访者不满香港政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有学者分析，民意调查结果反映林郑月娥无论政绩和处理疫情的表现都不理想，可能影响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超过两个半月，港府由今年1月初开始实施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政策，包括关闭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禁止餐厅食肆晚市堂食、公众地方二人限聚令，甚至将限聚令延伸到私人场所，禁止两个家庭以上的跨家庭聚会等等。不过香港的疫情未见有好转迹象，星期二即是3月15号录得27765宗确诊个案，连日徘徊大约30000宗确诊，累计接近750000人染疫，4355人死亡，死亡率累计0.58%，大约89%的死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特首和问责司局长民望调查。这一项调查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即是3月7号至到11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0名18岁或者以上操广东话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26.6 分，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5.2 分，大约 40% 的受访者给予零分，支持率 12% 下跌6%，反对率 78% 增加8%，支持率正值是-67%，大幅下跌14%。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创接近两年以来的新低纪录。 另一项关于疫情的网上问卷调查，由2月20号至3月13号，透过网上问卷访问7350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80% 的受访者不满香港政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满意港府处理疫情的受访者只有7%。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调结果反映林郑月娥无论政绩和处理疫情的表现都不理想，就算她由上个星期三，即是3月16号开始以抗疫主帅的身份，每日朝头早11点率领高官和专家召开抗疫记者会，都无助挽回民望，而且高官抗疫记者会对市民掌握最新防疫政策亦都冇帮助。
美其名就要统一消息啊，澄清啲资讯，但系我听到就好多人一听一睇到佢养个山鸡啊，得佢自己都冇一字之明，一睇佢养山鸡，可能揾阿张竹君讲仲好，仲好啲系嘛？咁而且佢就算喺啲记者会嘅态度都系唔好啦。喐啲就話你哋即係你抗拒疫苗啫嘛，因為你哋最初嗰陣時啊，我哋要澄清啲謠言啊嘛，咁樣即係俾人嘅印象係唔好嘅，咁所以佢無論喺公關上面啦，喺政績上面啦，同埋喺而家嘅疫情嘅處理疫情上面啦，全部都衰曬㗎啦已經，咁所以佢跌到去近兩年新低啦，其實都唔係話太過令人意外嘅。
记者问及点解有高达80%的受访者不满香港政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钟建华回应表示，第五波疫情确诊的人数太多，近日的确诊宗数都徘徊在大约30,000人左右，令市民觉得港府领导不力。他批评港府很多支援市民家居防疫的工作都没有做到，医疗机构亦都崩溃，加上港府的防疫政策前后不一致，令到市民无所适从。
你出来讲嘢或者讲啲政策前后不一致，出来讲嘢咧就总是自己啱晒，你哋错晒，咁变咗冇办法系令到，即系冇人觉得你真系同香港市民一起打紧仗咯，系嘛？你话打仗之后就乜都做得出，系嘛？跟住喐啲就赖人。咁我覺得感覺係唔好嘅，即係佢出嚟講嘢，我覺得公關上好失敗。即係如果你霸咗個時段，咁你梗係想自己公關上攞啲分㗎。咁唔係喎，霸咗個時段都係空人㗎喎。咁你霸個時段嚟做乜啫？係嘛？咁所以佢自己嘅性格都係一個好大嘅致命傷。
原定3月27号举行的特首换届选举亦都因为疫情严重押后6个星期到5月8号举行，候选人提名期即将在4月3号展开，距离现在不够3个星期，但是仍然未有较具份量的候选人宣布参选，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人大政协两会亦都没有传出关于特首选举的风声。记者问及林郑月娥民望创新低，加上防疫政策表现不理想，对她争取连任有什么影响？钟建华表示，近日多名建制派网红和政治人物都批评林郑月娥，种种迹象显示林郑月娥连任的行情看淡。
特别是马时亨啊呢啲咁，佢哋就无辜不落嘅，咁应该都系即系见你。見你都即係冇人行，先踩到兩腳嘅啫。咁你從啲跡象去估，可能會話啊林鄭真係行情看淡啊，都唔頂啦咁樣。咁我都唔反對呢個估計嘅。
钟建华表示，特首选举只有接近1500名选委可以投票，是一个规模非常之小的选举。如果北京已经有属意的候选人，冇必要将选举押后。他认为押后特首选举，意味最近传媒放风的候选人都未必是真正的特首人选，包括林郑月娥都可能不是北京的首选。
我的判断反而就是可能。牌面上見到在那一個階段會出來 run 那些人那幾個人呢，可能都不是阿爺最想他們做的幾個人，所以才會拖一拖先，再看看先這樣。所以其實 其實如果我呢個觀察係都唔至於偏差太遠嘅話咧，咁即係話阿林鄭月娥都唔係北京嘅首選啦，係嘛？
嗯。
咁其他嗰啲都唔係個首選啦。咁再加埋呢次咧，咁我覺得就佢看淡呢個機會係大咗。
出席记者会的葵青区议会前副主席张文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调结果反映不分政治光谱的香港市民都希望换特首的意见是相当清晰。其实过去两年林郑月娥的民望都是徘徊在非常低的位置。
施政方面呢，其实不分任何的政治光谱，我相信都一定感受到林鄭月娥特首佢帶領香港政府咧，似乎係出咗好大嘅問題。我諗市民對於抗疫呢件事咧，可能對於中央嘅一個訴求啊，最大嘅就係可以如期依法咁樣俾香港市民去揀翻一個真正有機會帶領到香港走過呢個疫情低谷嘅特首啦。咁希望咧中央咧就真係有求必應啦。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猜测林郑月娥是不是有机会连任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就算林郑月娥的施政造成几大的民怨，但是特首的人选必须服从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北京的政治需要令人难以捉摸。他举例，如果北京最重点的政治需要是尽快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林郑月娥可能有机会连任。
好了，如果到时的疫情解决到了，那跟着基本法二十三条，那也都是就是国内的一个重点工作。好了，如果给林郑继续下去，俾佢連任啦，不過連任最主要係基本法二十三條嘅啫。咁一過咗之後，佢可能就做一年又腳痛，都有可能噶。
劉瑞兆又表示，坊間亦都有對今屆特首選舉天方夜談嘅諗法，包括北京即使唔俾林鄭月娥連任，但係可以容許林鄭月娥參選，然後喺選舉中落敗，創造有別於西方式競爭嘅香港式民主。咁樣亦都可以讓香港嘅民怨得到宣泄。
用佢參選嘅時候，咁就可以創造一個香港式民主，又唔係西方嗰種競爭，又唔係冇競爭。咁到最後，佢係選唔到嘅，選唔到嘅，佢同樣落台，咁咪可以卸咗香港嘅民憤咯。咁甚至上，你選舉嘅過程裏面可以起中國式羞辱嗰種效果噶嘛？你揾其他人去射佢，係嘛？嗱，咁所以呢啲都係完全係天，即係憑空想像嘅。咁你話去到呢啲咁嘅位嘅時候，大家已經睇到成個選舉嘅方法、制度已經全部改變啊嘛！民間即使你建制係冇嘅影響力噶嘛？你建制咪到時咪睇下邊個咯？咁甚至上，北京佢都話要創造香港式民主嘅時候，佢好可能守住嘅前門，你入閘嗰啲人全部佢嘅人，全部都係佢嘅，你咪喺佢嗰個鳥籠裏面和平式競爭咯。咁呢個又有冇意義呢？我覺得冇意義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有關問責司局長民望嘅調查亦都顯示，負責防疫工作嘅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最新的评分是 34.8 分，较一月初的调查下跌 2.1 分，支持率正值是-14%。评分和支持率正值都创去年7月上任以来的新低纪录。问责局长方面，12人当中只有3个人的支持率正值是正数。负责防疫工作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支持率正值是-42%，较上次2021年12月的调查大幅下跌26%，创2017年7月上任以来的新低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随住全民强检染疫入住隔离营的措施步步逼近，近日香港的离境人数再创新高，不少犹疑应否移民的香港人受住前景迷茫之傲，仍然徘徊在观望的边缘。一位已经身处英国的前香港政府公务员以过来人的经验诉说话，辞职离开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衡量一切因素，做了艰难决定之后，就无悔在彼邦展开新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前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胡云俊去年在举家以 BNO Visa 新政策移居英国之前，是一位香港人熟悉的面孔，过去十年差不多每一日都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他主持天气报告环节。不过随着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急速改变，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政府要求全体公务员宣誓效忠，成为了他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及远走他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直接拒绝辞职离港，破釜沉舟，带着年迈父母与妻女远走英国，追寻美好的新生活。在荧光幕前短暂消失了一段日子的这位文质彬彬的科学家，几个月前换了平台，再度为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报告天气。他不再受雇于任何机构，在英国自设成立新频道，做了 YouTuber， 继续以广东话在网上报道分析天气。有同样近年移居英国的港人，在开始适应寒冬阴沉的天气时，赫然观看到这个熟悉的面孔，聽到這位陪伴多年的天氣先生亦都使用自己的母語去解釋英國的天氣狀況，都感到一份絲絲的暖意。胡雲俊近日接受美國之音粵語視頻訪問時，剖析了當初移居英國的心路歷程，坦然理解目前仍然在香港苦苦掙扎為去留決定苦思良久的同路人。他以自身經歷提到了至今仍然留在香港政府工作的人。胡雲俊說，
如果個人呢，我都明白很多人有不同的考慮的，包括個人、家企、財務的考慮都很多的。其實是那就、如果是真的想走的話呢，就要滴起心肝，即因為是一個很難的決定的，我都明白。那就、即始終都要做一個決定。其實是那如果你現在還在政府，即是說已經簽了字，那變成一個就變成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考慮現在、就是那如果 你真的你想走呢，就冇一個最好嘅時間嘅，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或者都要睇翻你本身屋企嘅安排啦，即係個時間可能都要就翻屋企人啦。
胡雲俊憶及咗整個辭職移民醖釀嘅過程，並且提到咗落呢一個決定絕不容易，因為喺香港政府擔任公務員職務，薪高糧準，工作穩定，咁主動去放棄未來十多年嘅薪酬保證，承受經濟風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幸好他的家人很明白这个决定并予以支持，他的父母更加愿意跟他一起移居英国，使到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说自己是相对幸运。他作出有关决定之后，当然遇上祝福与冷嘲热讽，朋友和同事之间并不是每一位都能够明白的，有些亦都想仿效，因为种种的原因只是时机未到。亦都有唔少朋友覺得佢放棄高薪厚職同埋社會地位好愚蠢，更加有啲親戚仍然認為香港適合居住。胡雲俊指出，凡此種種負面意見，佢亦都唔會去太過理會，自己做咗決定就自己負責。佢繼續話：
咁宣誓，我覺得係最後一下咯，其實係最後一個稻草咯。咁你見社會都好多嘢變化啦，咁我嘅黑人弟子希望係留喺呢個社會裏邊，即係。你都知言論自由啊，同埋法治啊，同我哋之前嘅睇法係差咗好遠啦嚇。即係而家由香港有中國式民主啊，中國仲有即係之後仲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啦。之後走咗之後，咁變咗係都睇翻，就算而家睇翻當時嘅決定咧，我都唔會後悔啦。
香港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喺去年7月24日出席香港電台節目時，曾經表示有129名嘅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當中約70人已經離職或完成有關的程序。胡雲俊解釋，儘管他不掌握確實的數據，但不滿政府有關規定而主動選擇離職的肯定 唔止於上述嘅八多人。佢話以佢嘅個人理解，同一時間喺整個特區政府部門內有相當多人，包括佢本人在內，都係選擇主動辭職嘅。有言論指，咁其實喺特區政府任職，唔係每一個部門員工都牽涉到執法國安法，並唔一定需要執行一啲自己個人又唔認同而又違背良心嘅命令。喺一啲非紀律部隊嘅部門工作，亦都可以繼續安心地服務市民大眾。但係胡雲俊指出，不管公務員喺邊一個部門工作，其實只要身在整個體系內，縱使佢嘅工作同國安無關，不參與其中，但喺某種程度上嚟講，亦都可以算係間接地認同支持呢一啲國安政策嘅落實。睇上去同政治及國安毫不相關嘅天氣報告工作，理論上亦都係冇需要去故意辭職，避免個人信念上嘅衝突。去年12月19日星期日舉行嘅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呢一個從來與政治沾不上任何關係嘅天文台，卻受到部分輿論嘅非議。天文台喺選舉日嘅兩日之前，12月17日下晝舉行記者會。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淑明喺當日嘅記者會上曾經話：未來幾日嘅早上天氣清涼，並且話星期日大家出門口投票嘅時候，留意住天氣會清涼，著多件衫。呢一個呼籲市民多穿衣服前往投票嘅舉動，卻竟然引起咗批評者認為有吹谷推高投票率之嫌。胡雲俊坦言佢並唔知道上述嘅事件，但對此感到驚訝。不過一個不爭嘅事實就係，自港版國安法喺前年6月30日生效之後，有越嚟越多嘅非紀律部隊嘅政府部門亦都需要執行國安法嘅上級指令。胡雲俊繼續話：
因為你以前你都冇諗過食環署啊、衞生即係或者係康文署啊嗰啲都要做同國安法相關嘅嘢啦。咁你你喺天文台咁，你做一個政府公務員，如果係上頭有咁嘅命令，咁你都要執行噶啦。其實係咁咁我而家唔喺天文台就冇呢壓力咯嚇。咁我可以唱即係可以自由咁樣係即係講自己心裏想講嘅嘢啦。咁啊，所以包括而家時事啊嗰啲咧，我都可以好放咧咁樣上同大家分享。
胡雲俊所講嘅自由，意指佢而家苦心經營嘅個人 YouTube 頻道胡思頻道，從英國以及世界各地嘅天氣以至氣象、地震、海嘯等資訊，佢都希望繼續貢獻專業知識，亦都盼望能夠為鞏固海外香港人嘅身份認同盡一己責任。近期俄烏戰爭成為熱話，胡雲俊喺報導天氣之餘，亦都將歷史融入節目內容中，讓觀眾喺獲取知識方面有所裨益。佢設提烏克蘭嚴寒，俄軍凍死異鄉，探討天氣對戰事發展的影響。他在節目中講到，歷史上天氣影響戰役屢見不鮮，特別提到1941年12月的蘇德戰爭中，指納粹德軍已經非常接近莫斯科，但由於敵不過當地的嚴寒，反讓蘇聯軍隊在莫斯科戰役中反敗為勝。胡雲俊指出，以往在香港天文台工作時想講多一些都不得的，但自免除了前公務員的掣肘之後，現在胡思頻道的目標就是要在報告天氣之餘達至教育大眾和交流知識的效果。他繼續說，
你想講多少少其實都不得的，我相信我如果在香港天文台做，我就不能夠講俄烏戰爭這些這麼有趣的問題了。咁咧就因為咧就係、因為天氣咧，始終我覺得都係同人息息相關，咁亦都影響好多嘢嘅。咁例如啊，原來打仗咧都好受天氣影響嘅喎。咁我咧就講翻以前啲歷史故事啊，同大家分享翻啦嚇。咁呢個即係初步啦，即係希望即係我即係講天氣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講個天氣啊，唔係話啊今日多雲啊，有雨啊，有陽光咁樣，而係講埋咧呢樣嘢咧，究竟對大家有咩影響？
享受住知音者共鳴與祝福，積極展開人生新一頁之際。在網絡上重新上路的時候，胡雲俊總不免惹嚟閒言閒語，甚至是非同路人的謾罵攻擊。一個香港天文台的前僱員，他竟然得到前特首、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厚愛，在他的面書上反問是不是需要註銷 胡云俊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建制派阵营的作家屈永贤亦都加入战团，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他以题为《老本能够食一世吗》的文章去写到，四十几岁人上有高堂下有小女，半年找不到工作食谷种，竟然形容这种生活叫做半退休，连人生状况都定义不到，只以你去跟大家去剖析气候。对此胡云俊轻轻一笑回应，他说
你刚刚说我想讲的四个字就是一笑置之。其实我在接受访问我都觉得我已经讲过，我现在其实已经是半退休的了，我不知道你屈永贤你觉得我是做 YouTuber 是为了赚钱的，其实咁喂喂揾食啊，好似我唔記得佢點樣寫，即係又話揾唔翻以前咁多，咁我夠知揾唔翻以前咁多啦。咁但係我 point 就係話，唔係每一個人咧都係必須計算一個個人利益，即係一定要睇下人工高啲啊，或者係個人利益大啲啊，你就做嗰樣嘢噶嘛。你主要睇下後面嘅價值啊，同埋後面一大堆嘢喺度噶嘛。咁例如而家我嚟到係我冇咗份好穩定嘅工作，冇咗個收入啊，咁但係我又多咗好多嘢喎。咁啊喺 YouTube 上面咁有好多人同我傾偈喎，而家其實係。我咪做 YouTube 啊，都會例如我開 live 咁，起碼都百幾二百人咁樣一齊嚟，即係聽我講嘢喎，可以係。咁呢啲滿足感咧，我諗就唔係話咗天文台科學主任咧係可以得到嘅。其實
佢更加反諷地話：而家可以安心喺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英國亦都係一個法治相對強嘅國家。呢一方面喺香港，即使有幾多錢，亦都買唔到。胡文俊並寄語因種種個人原因選擇留低落嚟繼續做公務員，在服務市民大眾嘅時候，要堅守良心底線，秉持專業守則，唔好做一啲違心嘅事情。佢最後話：
咁但如果你唔想走咧，基本上你慢慢就會適應咗呢個社會制度咯。咁我希望咧喺適應嗰個過程咧，都黃營又好，或者一般市民都好啦，即係公務員嚟講咧，特別係即係要秉承住自己嘅專業嘅。立場啊，專業嘅守則啊，即係至少咧，你要做一啲係專業嘅嘢咯，就唔好話上頭叫你做乜嘢嘢，即使要違背你良心、違背你專業咧，你都走去做咯。即係喺適當嘅時候咧，喺體制裏邊咧，都要有啲人咧企硬嘅。咁你見翻例如東歐咁，都好多幾廿年啊，即係未冧之前都係咁樣啦。咁大家都係頂承住自己嘅良心去做嘢。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今年为期一星期的两会，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在3月10号和11号在北京闭幕。这场政治大戏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秋天登场的中共二十大前酝酿他的第三个任期。为了避免横生枝节，本届两会不单止时间短，亦都比往年低调。但从部分的代表提出允许30岁以上未婚女性生一胎，还有年轻人少送外卖多入工厂等这些的提案，看来不单止国际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势，而且中国境内自爆发徐州白鞋案、铁链女以来的民怨、疫情防控、经济走缓、人口老化等的社会压力，都对中共的维稳和统治正当性是持续带来挑战。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尽管中国当局的新冠疫情防控得宜，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仍维持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年的缩短版议程，从两周缩短为大约一周，被香港明报称为史上最短两会。两会不单止议程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人分别只是出席过三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多場例行性記者會亦都遭受到取消，甚至各省市代表團的分組討論亦都未開放媒體採訪。明報分析縮短版議程不單止是為了防疫，亦都因為今年是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的政治敏感年，官方不希望兩會出任何的差錯而轉移焦點搶戲。當然領導人年紀漸長，會期太長亦都可能令到他們不勝負荷。兩會行禮如儀，看在境內外媒體眼裏面已經失去了過往中國視察窗口的價值，而更顯枯燥。但是會中高達487件的人大代表議案以及近6000件的政協提案，就多次成為微博熱搜的話題。熱搜第一者 为政协委员提议的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以提升民众生育第三胎的意愿，但是这个案引来不少网民吐槽，说第一胎都生不起，哪里二三胎呢？其他同生育有关的奇葩提案还有强制男性陪同休产假一个月，开放30岁以上单身女性可生育一胎等，亦都成为微博热搜的话题。尤其后者更遭受到网民质疑是变相鼓励婚外情。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怡芬认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催生提案无疑和中国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突显出的严峻情势有关。2021年中国人口正增长仅是48万人，出生率创下历史的新低，而且60岁以上人口已经逼近 2.7 亿人，相当于德法英以四国人口的总和。联合国预测数据更显示，中国全球人口第一的桂冠恐将于2027年拱手让给印度。人口萎缩不单止冲击到中国的劳动力，也将会动摇它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地位。而未富先老更是中国民众心中最深的焦虑。但是催生议案再多，似乎也都没办法力挽狂澜。
即使没有疫情的，它整个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降，以及习近平在过去这几年的政治的紧缩，其实一般年轻人可能连成家都不太愿意，就也不会生小孩啊。当然有很多的题。
陶怡芬对美国之音话：即使冇疫情，佢整个经济发展嘅势头下降，以及习近平喺过去几年嘅政治紧缩，其实一般年轻人可能连成家都唔系咁愿意。亦都就唔會生仔啦。當然有好多嘅提議，但係如果大陸嘅政策方向冇大幅度調整嘅話，佢覺得佢嘅效果都係好有限噶。此外喺習近平推崇德國模式、力促實體經濟嘅號召之下，有政協委員提案令到年輕人少送外賣、多入工廠，亦都有人呼籲三四線城市推出倦鳥歸巢人才回流嘅計劃。鼓励40岁以上劳工从大城市返乡，支持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亦都被视为是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失衡、制造业缺工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台北学者陶怡芬还注意到，去年习近平高调提出的共同富裕引发劫富济贫的争议，今年的两会当中官方似乎被谈，他认为中国经济今年预期走缓，而且對比歐美國家逐步放寬邊境的管制，經濟亦都逐漸復甦，中國就堅持鎖國清零。在前景不樂觀的態勢之下，中共似乎選擇低調應對，並且可能將這些向左轉的政策先緩一緩。中國過嚴的防疫政策亦都是另外一個可能的社會的亂源。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中國問題分析人士文超認為，在傳染力超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出現之後，中國難以維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且若繼續鎖國，恐需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但是他說今年已成未見任何調整的防疫思維的建議，顯見本屆兩會在穩字當頭口號之下，持續陷入內卷的僵化困境。
今年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气氛比较诡异，是不是有人能够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对这个清零提出质疑，我觉得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看点。如果这次场合不能提出的话，那可能要去纠正它阻力会更大。
文超对美国之音话，今年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气氛比较诡异，是不是有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清零提出质疑，他觉得这些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看点。如果这次场合不能够提出的话，那么可能要去纠正他的阻力会更加大。对内不检讨防疫政策，对外撼动国际局势的俄乌战事亦都仿佛不存在在两会的报道里面。中国外长王毅3月7日举行国际记者会，全程100分钟里面，他接受了27次的提问，其中仅开放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对俄乌战况的立场，但是随后这段问答就被中国官媒的文字直播直接删除，仿佛没提问过。但是
最被諱談的往往都是可能是中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因為現實中俄烏戰情膠着，勢必嚴重衝擊到今年的中國經濟。除了憂心中俄關係緊密可能導致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外日而殃及中國在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當中被視為支撐全球供應鏈大動脈的貨運鐵路中歐班列更是直接受到戰火波及。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一連串的外部衝擊令到已經面臨內需收縮、國內外投資消退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總理李克強宣布的 GDP 增速是 5.5% 的目標，今年更恐難以達標。
总体来讲呢，就是战斗马车里面的这个外贸，尤其是中国过去五年特别强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呢，其实眼前遇到的风险呢可以说是空前的。
许正话，总体来讲就是三头马车里面的这个外贸，尤其是中国过去五年特别强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其实眼前遇到的风险可以讲得是空前的。虽然中国面对来自内外部政經局勢的諸多嚴峻的挑戰，但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黃信賢分析，美中關係仍然是中國對外事務的重中之重。他說，從王毅在3月7日記者會上面的用字遣詞或可看到端倪。當時王毅創造了很多新詞，例如他將美方高層對中國的表態總結為四不一無二。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四不一无意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没有落地。
王毅说，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这四不一无二的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并没有落地。王毅批评美方其实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不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攻击挑事。他亦都质疑美国印太战略是打着促进地区合作旗帜，实质玩弄地缘博弈把戏，仲用了五四三二的新词汇来到形容美国在亚太摆出的阵势。台北学者黄信贤认为，这个突显王毅是有备而来的。
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这个五四三二，我觉得都可以看出准备很久的痕迹。在这个记者会里头提了27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放在美中关系。
黄信贤说，五眼联盟、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方军事同盟，这个五四三二，他觉得可以看出准备好久的痕迹。在这个记者会里头提出了27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放在美中的关系。在内政力求平稳，外交层面又因为俄乌战局导致中俄和欧美各国间矛盾的持续激化之下，几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从两会这一出的暖场秀的落幕到习近平顺利在20大续任之前，中共将会采取手势低调应对内外部的局势的变化。不过学者亦都说，当曾经的老大哥俄罗斯必因兴起战端而导致国力衰退，无力再扮演中国和欧美之间的缓冲角色之际，近几年高调力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就算想要重回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客观上和西方国家的信任关系亦都可能很难重建。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今年编译军费达到1.45万亿人民币，约合2300亿美元，年增7.1%，高于5.5%的经济成长年的增幅。分析人士说，40%以上的军事预算将用于解放军的新型的装备支出， 包括建造第三艘航母、增加核弹头等，以期将解放军在2027年建军八年的时候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短期的目标就是一旦实施攻台，有阻止美军介入的实力。下面由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将在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目标设在 5.5%， 远低于去年的 8.1% 的实际增幅，但是就偏列1.45万亿人民币的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了 7.1%， 亦都是201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近年来中国军费年增率不单止高于 GDP 增幅的目标，而且高出的幅度逐年扩大。对于解放军的规划，中共党主席习近平3月7日出席人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时候，提出依法治军战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的八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捉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坚持官兵主体地位等。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亦都呼应将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等，并聚力练兵备战，打造世界一流军队，且坚定维护两个确立，亦都就是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位于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解放军军费逐年增加无疑是习近平扩权的一环。他说去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百年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中共党史三段论，亦都就是从毛泽东的站起来、邓小平的富起来到习近平的强起来，习近平的强国梦和强军梦相依相传。宋文迪说，今年是二十大之年，在中央委员会层次上有接近两成左右的席次是比中共军方的，作为军方的主要领导人，亦都作为中共想要走向第三任期领导人，他在军费比往年又有更大的增幅，可以想象在内部有强化他在军方的支持度的政治考虑。在这除了对内巩固军权外，对外就有防御英美澳联盟联手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威胁的效果。宋文鼎说，美英两国协助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攻击潜舰，并共享情报，来到抗衡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扩张，亦都是中共增加国防预算的原因之一。中国提出的国防预算报告仅有数额，并无细项，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恐低报军费。另有专家分析，中国今年的预算仍然集中在发展新型装备，约占军费总支出的 40%， 包括涉及太空、反太空、电子与网络作战能力、海军投射能力、新式战机，以在2027年建军八年的时候拥有世界水平的军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战略核武的打击能力、核弹头的快速增加，都有可能改变全球的核子平衡，冲击到全球的地缘政治的结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说，中共近来着重在核武和远距离军力投射两大方向，意图相当明显。宋文迪又说，在过去大半年的局势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原本的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目前看来有松动的迹象，这大概也是强军梦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以往的核武是够用就好的思路来到做建军，目前他可能在核武上面希望能够和美俄等核武大国逐渐走向比较接近的方向来到发展。除了核武，解放军亦都志在强化海军的实力，现阶段中共的航空母舰除了自乌克兰购入的辽宁号以及第一艘国产的山东号之外，正是积极打造国产的第二艘003型航空母舰，预计在2024年服役。 屆時將會是中國第一艘採用彈射起飛和電磁彈射器的航母。位於台北的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分析，中共持續進行裝備現代化，目標在西太平洋建立現代化的海空軍。施孝偉表示，中國海軍這20年以來，從僅能夠在沿海及周邊公海航行的陸水海軍，進化到具備遠征作戰的能力，可以將海上力量擴及遠洋及深海的南水海軍，未來更要與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分庭抗禮。施孝偉對美國之音說，解放軍基本上是一個本土防衛型的軍隊，從過去的本土防衛轉化為攻守兼備，目前只是要從攻守兼備轉化為他所需要的投射兵力的地方進行兵力投射。所以你看到共軍的軍力建設這幾年比較着重在海空軍上面。根據美國國防部去年底發布的2021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共的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形成印太地區最大的航空部隊，機群數超過2800架，其中800多架是第四代戰機，包括1016、1011、1010等，亦都開始部署第五代隱形戰機1020。中共海軍就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艦艇，總計約355艘，但是並不包括攜帶反艦導彈的小型巡防艦和巡邏艦。預計到2025年中共海軍艦艇將會增至420艘，2030年將會達到460艘。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所長歐錫富指出，中國已經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建構出堅強的反介入驅力拒止 AEAD 的戰力，這些代表它的周邊區域一旦爆發衝突，解放軍就能夠迅速在事發區域劃定禁區，阻止第三方武裝干涉。以台海衝突為例，中共在發動武統台灣的時候，可以同時阻絕美軍的介入或者協防台灣，這些亦都是中共軍事現代化進程上面的一大的近期的目標。歐錫富對美國之音說， AEAD 介入區域拒止包括台海、東海、南中國海，除了近海之外，他們的航空母艦已經跑出宮古海峽、巴士海峽，突破島鏈進入太平洋，不過這些海峽很容易被美國還有它的盟國封鎖住。台灣主要是可以控制台灣北部的那些水域，還有巴士海峽，中國要建設一個力量可以突破海峽的封鎖。中共近年大幅提升軍力，迅速外海擴張，並加大在南中國海和台海的活動，包括在南中國海建造人造島礁，推動軍事化，亦都頻頻派遣戰機、戰艦繞台，亦都引嚟中印邊界的衝突不斷，以及美中在南中國海的緊張情勢。雖然中共的軍事目標不限於台灣，但是軍備提升對台灣產生的威脅擴大，尤其兩岸國防預算的差距不斷拉大。台灣今年的國防預算已經創新高，達到3740億元的新台幣，大約是131億元的美元，但是從解放軍的規模仍相距17倍以上。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歐錫富表示，台灣的軍事預算難以同中國比擬，軍事實力亦都差一大截，但是台灣可以自取採取不對稱的作戰，例如仿效烏克蘭以刺針飛彈和標槍飛彈來到擊退俄軍的軍機和坦克，這樣的不對稱作戰頗具成效，也就是說用有限的軍事預算達到令到敵軍難以承受的損害。歐錫富又說，當然台灣和烏克蘭不同，烏克蘭是空陸作戰，他們這裡是海空作戰，還要增加所謂的反艦飛彈，可以打中國的海軍的艦艇，以小博大，不對稱作戰，或者說得是豪豬戰略。台灣是小，但是豪豬有很多次，很難消化。他提高中共犯台的成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文迪就说，所谓的豪猪战略或者是刺猬战略是台湾一直以来的防卫的构想，但是未来20年假如中共改变军力结构，强化两栖作战的能力， 屆時台灣所發展的不對稱作戰恐怕亦都沒辦法有效抵擋解放軍的攻擊，因此宋文迪建議台灣應該在對稱型和非對稱型作戰間找到平衡點。軍事專家施孝偉就說，就戰略面，台灣應該利用在地特性，將部隊由激化或者高機動化，更重要的就是中國已經是無人機大國，無人機除了有超強的續航和防墜能力，還可以有效偵查收集信息，更可以通過干擾器影響敵方的雷達和數據，兼具電子戰實力，因此台灣應當盡早強化對無人機的作戰。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的報導。
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星期五的股票延续了跌势，此前美国就审计问题是对五家中国公司发出警告。中国的证券监管的机构最新表态说，有信心与美方就审计标准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连锁快餐运营商百胜中国以及其他的四家中国公司的美国股价星期五都是收跌超过 7%，最高跌幅达到 16%， 因为这些公司陷入了北京及华盛顿的审计纠纷。百胜中国表示，该公司可能不得不在2024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系退市。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星期五下跌 10.18%， 该个指数包括了很多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为了缓解投资者的紧张情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星期五较早时候是表示，近段时间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就审计标准展开了沟通，并且取得到积极的进展。中国证监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相信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尽快作出符合两国法律规定以及是监管要求的合作安排，共同保护全球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两国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星期五报道说，美中双方监管部门的谈判正在顺利进行。有位消息人士说，双方的下一步是继续深入推进更多的细节，而另外一位消息人士就说，预计将会尽快达成共识。大批中概股的股价跳水的起因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四公布的一份名单，认定包括百胜中国在内的五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为有退市风险的相关发行人。这个引发了大批的投资者对中概股的抛售，其他的四家被认定中国公司分别是生物制药公司百济神州、制药公司再鼎医药、生物制药公司以及是黄医药、半导体清洗设备生产商盛美半导体。美国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要使用符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标准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连续三年不符合规定的公司可能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如果这五家的中国公司就指定存在异议，可以在3月29号前提交证据。在星期五，百胜中国以及是黄医药分别发表声明说，按照目前的情况，公司股票将会在2024年从美国的证交所退市，除非公司是获得美国的豁免，或者是被允许接受美国的全面审查。再鼎医药、百济神州以及盛美半导体分别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正在寻求解决方法，以满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去年12月列出的273家存在着审计风险的公司，但是当时未有披露这些公司的名称。分析认为，这五家公司被点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是首批提交2021年年度报告的公司，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被列入这个名单当中。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认为，满足美国的审计标准是对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基本要求，美中双方的谈判空间是有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不允许对中国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这样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会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强制退市。 過去20年裏面，大批中國公司前往美國上市，從具有高度流動性以及開放性的美國金融市場受益。據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統計話，美國股市大約有200多隻中概股。然而中國政府卻是長期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讓美國監管機構核查中概股的審查記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